主啊，晚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首先把我们深处的敬拜归给你。主，当我们唱这些宝贵的诗歌，我们想起那许多爱主的圣徒们在世的日子，他们那样专心的跟从你，那样学习在一切的事上顺服你。主啊，我们里面是很惭愧，但是感谢你，这些诗歌都带给我们极大的经历。主啊，我愿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我们能学习顺服你，我们能放下我们的自己，没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追求，主啊，只有你自己的指引。我们知道今天你的旨意快要成就，主，唯愿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在地上紧紧地跟随你。主啊，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顺服你的人。晚间我们在这里一同向你俯伏敬拜，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再把你自己的话语向着我们解开。主，晚间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仅蒙光光照，也得着你自己的供应和扶持，让我们知道在地上主啊，怎样循着你的旨意在地上侍奉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愿这个聚会满了膏油，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要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继续的来讲创世纪。上一次呢，我们只讲到创世纪的第11章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这个11章这里继续的往下交通。我想呢，开头的时候啊，我请弟兄姊妹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经文。那么因为从11章开始呢，一直到50章，这个经文太多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其中只能挑选着来读，好吧？所以请弟兄姊妹先打开创世纪第12章。创世纪第12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然后我们看26章。26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然后我们看32章。32章22节开始读起啊。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这个他就是雅各啊。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的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皮努以勒就是神的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好，我们最后呢看五十章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我们上次说过啊，创世纪这本书呢是讲到神的旨意啊。那么神创造整个万有，创造人类，因为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他要借着他所创造的人，把他的心意呢能够成全在整个宇宙的里面。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做工啊，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但是呢我们知道人堕落了啊，所以呢神就开始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清楚，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先祖，一个是列祖啊。先祖里面四个人物啊，那么这是创世纪非常重要的啊，从亚伯兰、亚伯啊、以诺和挪亚四个重要的人物。那么这个呢，整个说明神要得着人啊，那么呢，神借着先祖的这四个人物呢，让我们看见神不仅得着他们，神也借着他们恢复真理啊，因为神的旨意是包含着丰富的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今天神救你我，不是光看我们可怜，把我们拉到天堂去享福，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因为神要借着我们人把这个真理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教会圣徒的个人，整个教会的团体，都是为着真理做见证的。所以今天呢，你我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不仅我们有将来永远的盼望，我们在地上要为真理做见证，那真理要成我们的经历才行。所以神就借着先祖们啊，我们就看见了已经把这个真理呢，那么呢一个一个的把它显明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一直到挪亚为止呢，这些经历只不过是在个人的身上啊。那神不以得着个人为满足的，因为神要得着一个团体啊。所以因此呢，创世纪有后一半，所以从11章的11节开始啊，这里开始了后一半的说明什么呢？ 现在开始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团体，得着许多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呢，我们个人的蒙恩是很宝贵的啊，但是呢，神不以得着个人为满足，神还要得着团体。所以创世纪的后一半就告诉我们，神要得着一个团体啊。那么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后一半的时候，很清楚的看见啊，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神在天下的万族中间呢，他要得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那我们知道，神不是光是爱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神是爱列国的，爱地上所有的人。但是呢，他为什么只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因为他借着这个民族啊，把他自己的完美的心意彰显出来。犹太人并不清楚这件事情，所以犹太人一直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是列在万邦之上的啊，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神是他们的神，神只能祝福他们。不，他们搞错了。弟兄姊妹，你等等我们解释你就清楚了啊。神得着以色列人呢，神是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把他自己完美的心意表达出来的。所以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在地上怎样得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所以创世纪的后一半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心意。那么所以呢，以色列人呢蒙拣选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啊，是代表。那么这也说明了神的心意从个人达到团体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那么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呢，神那个心意的总的表现啊，总的表现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神要建立一个家啊。那么第二个，神要建立一个国啊。这是呢神荣耀旨意的最主要的内容，一直到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这个家与国仍旧是神荣耀旨意的中心思想。所以神建立教会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教会一面是神的家，另外一面来讲呢，就是神的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今天我们都明白了，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对不对？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在古时候呢，神就已经表明了这个心意，神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明的。神要建立以色列家，建立以色列国，其实呢，旧约时代代表性的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牢牢的把它记住啊，神的旨意中间的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啊，蒙恩得救，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啊？为什么需要有教会呢？弟兄姊妹啊，就是什么样的，要显出家的实际，显出那个国的实际啊。所以呢，这个跟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啊，人把这个信仰基督啊当成一个宗教来看，这真是太可笑了啊。教会变成一个宗教团体了，弟兄姊妹就是负责呢夹着圣经做礼拜的啊。那么然后呢，在这里奉献一点钱呢，有点教会的活动啊，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把教会建立成为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神家的实际把它活出来，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国，我们要把神的王权带到地上，要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呢，才是现在我们聚会中心点的意义，我们是为着这个而在主面前一同来聚会。那么在远古时期呢， 神就已经借着什么，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明这件事情。但很可惜啊，以色列人呢并不完全明白这件事情，神是要借着他们对全人类讲话的，结果他们搞错了，他们以为说呢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结果把神的恩典限制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弟兄姊妹们呢，我们通常啊，我们有个思想啊，我们都觉得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人呢是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对不对？是，以色列人是很聪明的。我们晓得今天整个全人类都受这个以色列的影响，无论在政治上、科学上、艺术上啊，很多这些学问上，你看见都是犹太人在带进来的，那的确他们是有相当的智慧和聪明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呢，犹太这个民族啊是一个非常败坏的民族啊。所以呢有人就讲了，神原来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因为神在地上就拣选一个呢最聪明但是又最诡诈最败坏的一个民族啊，就为什么要显明神的全能的啊。哼，弟兄姊妹们，我们还以为说犹太人呢只是因为优秀神在选他，不是的，其实犹太人是最坏的民族。所以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你这个人很犹太，对不对啊？这个意思就是他很自私的呀，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搞错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领会上错误了啊。那么等等我们往里面交通内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啊。那么从这个十一章开始呢，我们晓得后面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这四个大的段落呢，每一个段落中间都有一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啊。我们用这四个，这称为列祖的四个人物呢，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代表的是亚伯拉罕啊，是亚伯拉罕，然后呢是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四个人啊，是四个代表性的人物，但他们代表的四个很重要的段落。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错综复杂啊，里面这个变化很多，因为从这十一章一直到五十章，这个篇幅很大，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把中间的重要的纲领把它找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能明白神在创世纪后一半他要得着团体的那个心意啊。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明白了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大多数都很熟悉这些故事，对不对啊？虽然我们不能记得很全，但是你大体上你都知道。那么到底神借着亚伯拉罕呢，对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事情呢？当我们这神永远的旨意是基督了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要说明什么呢？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呢，神借着他就说明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迦南地，第二个就是子儿子啊。这是呢神借着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今天呢我们大多数想起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想到他是信心之父，对不对？他恢复信心的原则。其实呢神要我们从他身上看见最重要的事情是地和那个儿子。所以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要往我所指示你的那地去呢？啊，弟兄姊妹们啊，那个地是神心意中间的重要的一个启示。当然这个地啊，今天呢我们可以领会，那一个是指在 基督里的丰富，就是神里面的丰盛说的。那么这个地呢，也是神的产业啊，神要把这个呢启示给人，要分享给人啊，这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很大的恩典。但亚伯拉罕呢，不仅离开原来的迦勒底的乌尔，那么往迦南地去，当时去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但顺从神的命令就去了。那么神也告诉他说，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啊，所以这就是今天以色列国所在的那块地了，对吧？然后到了那块地上之后，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就生儿子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也很清楚啊。那么呢，是他到100岁的时候，撒拉的生育也断绝的时候，才生出这么一个儿子，就以撒，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儿子呢，那弟兄姊妹们，那么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子起名子，其实子的意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哈，亚伯拉罕神要借着他把这个地和那个儿子，这是他心意中间两件重要的大的事情，那么要把它启示出来。那么为着要启示这个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神在亚伯兰身上花了相当长的年日，为了启示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呢，神要把他这个旨意启示出来不容易啊，但是神有无限的忍耐啊，100多年的时间啊，做这件事情。那么首先呢，这就叫亚伯兰怎么样，要有信心，建立信心。那么就是要亚伯兰相信神的话啊，感谢主啊。我们也知道呢，神的工作呢有他自己一定的时候，现在神得着一个人能相信他的话，所以神就开始在亚伯兰身上做工了啊。那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一生呢，筑了4座坛啊，这个坛呢就说明他的奉献。我们知道信心是跟奉献生活连在一起的，你能相信神，你就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所以呢，这个祭坛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呢，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了，无我啊，无我啊，完全相信神的话。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吗？神在亚伯兰身上说明这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呢这个筑第一座坛的时候，在示剑那个地方啊，筑第一座坛。这示剑是什么意思呢？示剑就是肩膀，就神的肩膀啊。那么这里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简单的说明就是呢，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神的肩膀来扛一切的事物。信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为着要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啊，在亚伯兰身上要做工的啊。那么亚伯兰筑坛，就表明说，神啊，我相信一切事都是在都在你的肩头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都晓得神的肩膀是讲的神的责任的，是一切都是他的责任，是神在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眼睛得开能看见这个，那你就有福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一切责任都在主的肩头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对不对？不是担在我们的肩头上。所以我们常常要负责任，你负什么责任呢？你一点也不能负，责任托付给你，你就失败啊。所以呢，到今天我们个人的蒙恩得救是神的责任，教会也是神的责任啊。我们只要负责什么样呢？把自己交托给神就好。所以这个祭坛奉献生活很重要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不要以为说，哎呀，奉献是个牺牲呢、什么都没有了，可怜了，什么都给神了，好像我们吃亏了。不，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那个奉献的意义 意啊，弟兄姊妹们啊，感谢主，就是你不要监台什么，你让神来负责一切啊，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城，一座坛。后来呢，他在另外筑了一座坛，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要亚伯拉罕一切都为着神的家。我们的信心呢，乃是要知道神要建立他的家。今天在地上，神聚集神的百姓，在这做什么？建立神的家啊！所以教会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是神的家。弟兄姊妹回到这里来，我们是弟兄姊妹啊，对不对？最怕我们就变成个宗教团体了啊！我们失去家的味道了，那就不行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呢所建立的第二座坛啊。后来呢，他在第十三章那里又建造一座坛在哪？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呢 ？Hebron 的意思就是与神交通啊，与神之间有交通，活在神的交通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生活要叫我们能活在和神的交通里面啊，不是你整天呢就相信他什么都没有，不，神是会可以跟我们交通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弃绝自己啊，让神与我们交通啊，我们听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呢，他有什么呢？建立第四座坛。这第四座坛什么的很重要啊。那么就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呢，我们看见神要求他在他老年的时候呢，要把以撒献在坛上。所以他们去摩利亚山上啊，那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他就把他的儿子捆起来放在这个坛上。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要我们在信心中啊，全然的爱神，把一切都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信心的生活是为着要什么呢？就是为着神要把怎么样，把这个地和这个子的意义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读创世纪中，我们读的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的时候呢，哦，我们只晓得他的故事中间历史上面记载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明白那个锁定的意义，对不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好，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神把割礼赐给他。这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割礼就是保证我们绝不活在自己的肉体的里面啊。什么是肉体呢？我们的魂生命呢啊，不是整天都是我想怎样，我感觉怎样，我爱怎样，我决定怎样。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割礼的意思就是什么样呢？不断的弃绝自己，那么活在神的跟里。所以你就看见了，你不仅光有祭坛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还有一个实际啊，这个祭坛生活的实际显在哪里呢？就显在这个割礼上面。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要活在这个割礼的这十字架的意义了，对不对啊？不靠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拣选这个团体，那么神借着亚伯拉罕先把这个团体啊，将来这个团体所表达的真理啊，把它说明出来。所以你知道神是借着教会啊，今天呢我们用现在的话，借着教会把这个地的意义和子的意义彰显出来啊。你要怎么彰显这个呢啊？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要进入亚伯拉罕的经历，你看多么宝贵啊。弟兄姊妹，我每次思想主的话呢，我都觉得很稀奇啊。神在那么久远之前呢， 神就已经把他的心意摆明，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这个心意不改变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信心的生活很重要，信心的生活表现在祭坛上面，全然的相信神的话啊。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受割礼，弃绝自己，什么都自己的意见出来了，就把他钉死他了。这样呢，因为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在主面前生活，所以呢才能够把那个地的意义，把那个子的意义，那么把它显明出来啊！一切都是为了基督的丰富啊，为了基督的本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亚伯拉罕，光亚伯拉罕呢，就说明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对不对？那当然，我在这里啊，我给弟兄姊妹的这个交通呢，都是很扼要的，对吧？这里面的那个过程非常的丰富复杂的啊。不过你把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则把它抓住之后呢，你再回头去读的时候，你就清楚了啊，你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经历这个，亚伯拉罕要经历那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那么好，现在呢，我们从亚伯拉罕呢来到了以撒啊，来到了以撒。这以撒说明什么呢？在加拉太书里面啊，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呢，以撒主要的说明就是应许，神的应许。就他说我们呢是蒙应许的以撒一样啊，哎，所以呢以撒的一生呢看起来很简单，是吧？那么他的父亲呢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他，还也叫他经历了一个很惊险的一段一个经历，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绑起来摆在那个祭坛上，他爸爸拿刀要杀，真的是杀他啊。那我想那天以撒想说他恐怕没有命了啊，也没想到神在那里呢，没有杀他啊，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他。但是那个故事啊，预表什么？预表着2000年以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神已经在以撒的身上说明了，他的儿子是一定要成为被杀的羔羊，一定要上十字架的。你看这么长远的以前，神就已经把十字架的意义啊，那么借着以撒呢在那里说明。那么这个以撒呢，什么叫做蒙应许呢？就是呢他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面啊，这个子好像不需要做什么，一切都是承受的，父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他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新约时代中，这个启示保罗其实很清楚啊，父所有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蕴藏的一切的丰富的知识都在基督的里面啊。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读得很清楚，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以撒呢，每一样事情看起来都好像是被动的一样，不，其实不是被动，是神应许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是一般承受神应许的人，一切都是神的应许，神把一切的应许都给我们。哎呀，弟兄姊妹们，太宝贵了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多少应许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有一个人呢，他这个把圣经中的应许找出来，他说：“哇，圣经中应许有7000条。”弟兄姊妹，是多少应许？7000条。我后来呢，有一个人再花功夫去读的，他说不是7000条，是42000条啊！哇，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应许？神实在是太爱我们，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对不对？你现在如果你有本事的话，你有财富的话，你会应许你的孩子这个那个，但是你也应许不到42000，对不对？但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在子的里面给我们应许， 是42000多条。所以呢，这个以撒就代表了这个应许啊。所以你看见以撒在地上的日子，他似乎没有做什么，对不对？连他娶妻子啊，都是被动的，他没有自己去找一个妻子啊，他就在家里面就住在帐篷里，他的爸爸呢，亚伯拉罕呢，就打发最老的仆人到这个家乡去给他找一个妻子，就把利百加带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把利百加带来了，他就娶了一个妻子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晓得今天的教会是羔羊的妻，是基督的妻，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呢？原来是神把我们拣选出来之后呢，怎么样呢？归给他的儿子。所以圣经中才讲说呢，罗马书才讲说，我们受尽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他的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圣经的真理都是一贯的啊。所以是神把我们给他的儿子的。所以难怪呢，以撒呢娶妻的时候他不能自己找，他必须在那里等着，是父为他找了一个妻子来。所以利百加呢是那个老仆人带回来的啊。你看圣经记载这些故事啊，就不是一些好玩的故事，对不对？不是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包含着重大的锁定的含义在那里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天上就等候怎么样？等候来迎娶我们啊，因为神已经把我们给了他的儿子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应许的意思啊。子是承受一切的，就今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呢，我们也是承受一切的。所以呢，亚伯拉罕说，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这个儿子啊，所以就把以实玛利亚这些人都赶走了啊，他们不可以在这里承受。所以今天呢，神把整个宇宙创造完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最后这个宇宙怎么是归给他的儿子的，连我们也都归给他的儿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哎呀，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很愚昧，像在一个聚会里面服侍，常常说，哦，这些是我们的人，哪里你的人，都是主的人，你知道吧？啊，你一个人也不能属你的，都是归属基督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这事。但是在以撒的身上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呢，就是什么呢？他那挖了四口井啊，那么这四口井呢，那么说明什么呢？他在基拉尔那个地方啊，那么跟一个王呢在一起，那个王看见他挖到活水井，就把他抢夺，挖一个活水井，他又把他抢夺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以撒与世无争啊。你抢走就抢走了，根本不跟你争啊。所以这几口井说明了以撒的一个心胸。弟兄姊妹们，就以撒不需要争什么的，因为他的父已经把这一切都给他了。就是我，所以你看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了，腓立比书就讲到了，是吧？他与神是同等，但是他不以与神为同等作为抢夺的，他根本不要争任何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了神应许，神已经把基督里面的丰富应许给你，你将来必定要得产业的，我们争什么呢？这个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对不对？地上产业再多，有一天会过去的，那属天的产业不需要你争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过着一个什么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们只要享受那个活水就好了啊，享受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供应，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那个活水井就是它是我们的供应嘛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着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过的是一个不满足的生活，对不对？但她遇见主就遇见这个活水井，她就满足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让基督成我们的满足，我们与世无争了、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争的。哎呀，今天我们觉得基督徒很可怜呢，不仅在世上呢要与人相争，有的在教会里面争这个争那个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愚昧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站在儿子的在儿得着儿子的名分呢，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啊，的确是蒙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些年呢，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对吧，你争什么争呢，不需要争的。所以有人要争就让他去争吧，有人要这个就给他吧，就拿去吧，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所以呢，以撒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个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的地位。哇，太宝贵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太大的一个福气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也是神要得着这个团体之前呢，神首先让我们认识，你要活在这个团体的生活里面吗？你要活得像亚伯拉罕，要活得像以撒一样。好，那么好，那么从雅各，从以撒呢，我们看见来到雅各的身上啊。那么雅各呢，我们知道跟以扫是双生啊。是孪生的两个兄弟啊。那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说呢，神不喜欢以扫，神喜欢雅各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拣选雅各。但是呢，我们看见了雅各代表什么呢？雅各代表一个聪明，代表犹太人的聪明。雅各呢，代表犹太人的自私。雅各代表犹太人的那个诡计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呢，在地上，雅各的意思是抓，到处抓，抓这个抓那个，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他，所以呢，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呢，雅各变成人的肉体的一个最大的代表，一个表号啊。感谢神，圣经里面称神是雅各的神。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安慰。虽然我们败坏的天性，对不对？但是神拣选我们，所以神拣选雅各做什么呢？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啊，就是神有改变的大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是从雅各产生12个支派，生出12个儿子出来，对不对？不是从以撒，是从雅各出来的，奇妙吧？那么就是这12个儿子呢，都继承了雅各那个败坏的天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神在地上啊，拣选我们这些人回来，我们个个都是罪人啊。所以我最喜欢唱的诗歌就是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啊，弟兄姊妹，我们败坏的天性在身上是充满罪恶的。但是呢，我们虽然像雅各一样，但是神怎么样？神可以改变我们啊，神可以改变我们。呀，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所以雅各一生呢，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32章那里讲到他在亚伯渡口啊，皮努以勒的经历，那个是雅各一生的经历的一个说明。你看见他多这个肉体多么的强劲啊，他跟这个神摔跤啊，神的使者摔跤，把神的使者都摔倒了，摔了一整夜。哇，这个力量多大。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天然的血气肉体啊，是多么顽强的东西啊。你弟兄姊妹，我不要笑雅各，你我都是这样。所以神有时候叫我们顺服很不容易啊。我们真是天天都跟神在摔跤，对不对？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神不让他去一个地方，他非去不可。最后他决定去了，他还流着泪做见证，他说：“弟兄们，我把神摔倒了。”他把神摔倒了，所以现在他要去了。但是他后来呢也是后悔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 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摔倒了呢？啊，我们的意见比神的意见大得多了。啊，我们把人摔倒不算什么，你把神都摔倒了。就是神要叫我们，我刚刚觉得顺服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雅各的顺服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神就在他到了天亮了，对吧？摔到天亮，那个使者说我要走了，你赢了，我走了。他说不行，你非要给我祝福不可。雅各抓着他祝福，结果他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结果大腿窝就瘸了。啊，从此雅各走路就是瘸脚的。啊，我们知道这是叫做十字架对付天然的生命。啊，所以天然的生命要跟随主永远是瘸脚的。啊，你走不好的。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记号了。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那里神就对雅各说什么，从此之后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叫以色列。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那以色列什么意思？就神的王子。哇，雅各从一个败坏的人改变成为有君尊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是一样了，他要把我们这个败坏的人、败坏的天性改变成为什么？成为神的王子。哇，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工作！这只有十字架能够达到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看见从雅各产生的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给他带来的痛苦非常大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十二个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神在地上拣选一个民族啊，这个民族不是最优秀的，是最败坏的民族。哎呀，你看到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啊，哎呀，天天在那里斗啊，争的啊，并且很残忍的啊，杀害人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神拣选地上最败坏的民族，叫他们改变啊。所以这说明什么？说明主拣选我们也不是看我们的好，我们哪里有好呢，对不对？神拣选我们本来是败坏，但神把我们改变，神可以改变，雅各可以变成以色列，这是多么荣耀的，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呢。但在雅各的身上呢，也很奇妙的什么呢？他建了四根柱子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柱子是什么意思？柱不柱是见证啊。所以呢，什么时候雅各变以色列，这就是见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每一次当有神的工作做工在我们这个败坏的人身上，让我们显出了基督的美丽的时候，那就是见证。但是见证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见证乃这个经历，是十字架使我们成为主的见证。所以今天教会呢，弟兄姊妹，不能离开十字架的工作啊。虽然我们是败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肯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就能显明主的见证。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容许肉体在其中掌权的啊。所以天然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学问、你在地上的地位啊、你的财富，这些都不能拿到教会里面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要受到十字架的对付。那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基督教啊，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世界人的智慧啊，把人的才干、人的这个名声的什么都拉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哎呀，这是一，所以把教会弄得变成属世的东西去了，就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要得出一个团体啊。现在呢，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出来了，有十二个家族，但是神还是觉得不够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就有了这个十二个儿子下埃及的故事了啊。所以呢，最后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啊。那么约瑟的故事呢，弟兄姊妹也很清楚啊。那么约瑟呢，神在他身上做工啊。那么这个约瑟的经历呢， 按我的领会来讲的话呢，是等于是雅各经历的延续。雅各经历的是十字架对付的那个天然的败坏啊，而约瑟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后面这番经历带进神的同在啊。所以雅各一生约瑟一生最大的经历就是神的同在，那实在是多么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同在呢啊，神的同在说明什么呢？神是一切，神为我们应付一切，他也做成一切啊，神的同在。所以你从约瑟的身上就看见这个。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不仅看见有十字架对付人的肉体，也看见十字架把神的同在带进来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话呢，这魔鬼就不敢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最近写的一首小小的诗歌啊，就提醒弟兄姊妹，是吧，主在这里，主在这里，还不仅这样，主在我里，主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怕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约瑟说明这件事情啊。那么因为约瑟被卖到了埃及，所以呢到最后呢把整个以色列家呢通通引到埃及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早前面的13年受到很多的痛苦。那么他被他的兄弟们卖啊，这已经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一路上做奴隶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开始，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从那时候看见，弟兄姊妹们，从约瑟看来是很艰难的，关在地牢里面，对不对？但是从神里面的经历上来看呢，神能够帮助他应付一切所有的事情。不仅在地牢的里面看见神给他才干，他能够治理整个的那个地牢，对不对？后来呢，那么呢，他解了法老的梦啊，结果呢一下子间从地牢里面就升到了什么埃及家的宰相的宝座上面。哦，弟兄姊妹们，这个提升实在是太奇妙了啊。那么我多次讲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忽然有个命令来了，明天你就是美国总统，你敢去当吗？啊，你敢去做吗？弟兄姊妹，你敢去做吗？那我们把我们吓死了，对不对啊？我们什么都不懂，怎么一下就做了总统了呢？诶，但是你看见了这个约瑟有没有对法老说，哎呦，不行啊，不行啊，你把我释放了就好了，不能还做宰相。约瑟好像也不客气啊，那么那法老叫他做宰相他就做宰相。弟兄姊妹，约瑟凭的是什么呢？约瑟凭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到后来呢，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书那里，这个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他说呢，我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对不对？所以有了神什么都不需要怕。神能给你恩赐，神能给你能力，叫你能够治理一切，看多好。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代表一切。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主就告诉我们说呢，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要跟随圣灵啊，弟兄姊妹，就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惧怕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他的兄弟把他卖了，他经过了非常大的痛苦。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神用铁拘禁了这个约瑟，他受的苦 那又只能用那个铁的锁链才能说明，那是极大的一个痛苦啊！啊，他本来是父亲最爱的孩子，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因为神的同在，不仅使他在埃及家，那么把以色列全族引到埃及，并且使以色列全族在埃及壮大啊，在埃及呢，结果人数众多啊，变成一个强大的民族。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的心意，神在这里要得着这个民族啊。那我们记得那个故事，他的哥哥们呢，又看见他做宰相，吓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中间对他太坏了，对不对？结果在创世纪第五十章，最感动人的故事啊。那么雅各过世之后呢，他几个哥哥想说，这下他恐怕要伸手对付我们了。结果呢，没有。结果在那里，约瑟流泪啊，对着他的兄弟们说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为要保全生命。所以约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这个乃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一个宽广的度量。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有度量的人？你我都是狭窄的人啊，我们没什么度量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就怎么样使你能够有度量啊。约瑟不仅赦免他们，约瑟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我养活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啊。那么显出了基督的那个宽广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经历，需要的生活。我们感谢主，借着约瑟啊，神就说明了十字架另外一面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但是呢，你看见约瑟的一生里面也有一个奇妙的事情，他做了四个梦啊。约瑟有四个梦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梦呢其实就是一个异象，就他所看见的异象啊。所以在他年幼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启他已经看见这个异象，将来呢他要掌权的啊，他将来呢要治理整个以色列家的啊。那么连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们啊，他都要用他的权柄来保护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的意向是什么？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将来你我都是要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做王的啊。那么这个约瑟就告诉我们，他不仅啊在神的同在里面能应付一切的苦难，应付一切的需要，能够治理那么大的一个埃及的国家。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法老王几乎把全部的权柄都交给他了，其实那个时候呢，约瑟才是真正的埃及的王呢。当然那是个预表，说明今天什么？弟兄姊妹们，神的王权借着教会要彰显出来，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从十一章的后面开始，神的一个荣耀的心意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这四个人，能把它完全说明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创世纪是多么丰富的一卷书，对不对？你如果从这个观点上去看的时候呢，哇，你就知道这个原来在这一卷书的背后隐藏的，那是神完整的完全的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一个完全的图画啊，就创世纪你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啊。前面四个人物是个人的经历的，到后面呢是一个团体的经历的。那么这个呢是全本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到了新约时代中人就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所要完成的，也就是创世纪所要说明的啊，他把我们一个一个拯救回来，然后把所有的精力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真理的见证人，然后被建造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国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晚上呢，那么我呢很快的呢就把这个创世纪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说明啊，但愿真理的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开启我们，让弟兄姊妹们呢能够明白的更多啊。我想这样你做基督徒才有意义，你才知道教会聚会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好，我们再有点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只有你把你的话解开，才能叫我们这个愚人有智慧，才能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才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要救赎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但愿你不仅一个一个把我们救赎回来，也让我们和你的真理结合，让我们生活中对真理有真实的经历。主啊，你也把我们众人放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显明你的荣耀。主，我们真是渴望在地上的众教会都是你的家，都是你自己的国度。主啊，晚间我们只有伏在你的脚前，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愿真理的圣灵引所有的弟兄姊妹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好，我们快的有一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个明天晚上呢，还是东南区还是有读经的聚会。要来的主日呢，早晨有波饼聚会啊，希望弟兄姊妹尽量参加这个波饼聚会。然后早晨有两位弟兄分享，一个是薛文弟兄，那么他的姊妹吴静会给他翻译；另外一个是纪言弟兄讲，玛丽弟兄会替他翻译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弟兄姊妹们主日的讲台的服事祷告。弟兄姊妹如果可能尽量的回来 in person 参加，好不好？实体的来参加聚会啊，除非你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啊，或者有困难了，那么你就在家里。在家里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认真的参加聚会啊，不因为在家里我们就随便啊，让我们知道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好吧？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这个重视这些聚会啊。